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华健聊足球，我是华健。那截止到2024年的5月19号，英超联赛呢已经全部结束了。那么最终其实是不出意外的，曼城获得了英超这个赛季的冠军啊，其实也是4连冠了。我们从本周开始啊，我们会有一段时间的更新啊，我们时间不定，但是我们尽量会保证每周都会有更新。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我们正常来看待的 Big 六的这个球队的表现。
那今天我们要来聊的是阿森纳。
那阿森纳呢，其实我们正常来说会请到的是小梁梁老师和小徐老师啊。那因为徐老师最近工作也特别忙，就比较尴尬啊，所以呢，我们让小梁梁老师作为代表，我们来聊这一期总结。那我们请出我们今天的好朋友梁老师。
大家好，我是小梁。那阿森纳虽然说，这个赛季又是和上个赛季一样，都是排名最终都是第二名，但是以上个赛季来说，无论是分数上，还是一些其他的成绩，比如说 Big 六的内部联赛的积分是最多的，而且是没有输过一场 Big 六之间的一个对赛的。然后还有就是从防守我们是丢球最少的球队，我们是零封最多的球队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有很大的进步。而在欧冠的赛场上，我们也进入了这个八强吧，最终在八强倒在了拜仁的手里面。但是对于一个已经阔别了欧冠很多年的球队来说，这个成绩其实应该对很多阿森纳球迷来说还是应该说是比较满意的。
我还没有提问啊，这个梁老师上来就说了很多啊，确实应该是很迫切。而且其实从梁老师的表达来讲，我觉得梁老师应该是对阿森纳今年的整体表现还是满意的，对吧？
是的是的。
那给我们总结一下吧，你觉得我们细细的总结一下吧，整个赛季你觉得阿森纳的整个表现。
阿森纳在这个赛季当中，首先在上个赛季就是失落冠军在一段很长的时间之内，我们有很大的一个领先的优势。即便是说我们就是当时是曼城少赛那么一两轮两三轮的时候，我们那个分数即便是他全都拿到的时候，还是有那么几分的那个领先的。然后众所周知的是在大概是4月份左右，一个直接的强强对话和曼城之间的一个6分战当中失败，然后就让曼城反超了以后，阿森纳就是基本上就是已经是一下子就松懈了下来，然后就让曼城很轻易的就拿到了上个赛季的联赛冠军。那这个赛季在赛季开始之前夏天，阿森纳有很大手笔的一个引援包括前中后三条线，前锋的哈弗茨，中后腰的这个赖斯，还有就是那个中后卫，对吧？虽然说中后卫他一直受伤，没有太多的出场时间，但是其实可以见到老板对球队的支持是空前的支持。然后整个阵容的架构其实是更加的完善，整个实力其实是有提高的。虽然很多人刚开始说哈弗茨是水货，但是尤其在后半个赛季我相信他的表现不只是征服了阿森纳的球迷，我觉得其他英超球迷现在谁都不能再用水货这个标签贴在他的头上。然后赖斯就更不用说了，简直就是把阿森纳的中场直接升高了一个档次。 他在中场的无论是防守还是进攻，是传球还是射门，其实他的加入对阿森纳的这个直接的这种实力的增强或者说补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而且也是就是这个赛季能拿到这么好成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拼图吧。所以这一亿多其实花的是特别的物有所值吧，不能说物超所值，但是确实阿森纳在中场这一块我觉得在赖斯的加盟以后有了很大的一个提高。然后后防线虽然中后卫没有用上哈，伤了几乎大半个赛季，但是可以看到原班的这个萨里巴和那个加布雷的埃尔他俩其实默契是比上个赛季更好。然后除了门将这个拿到金手套，当然零封场次最多，除了门将以外，那一对中后卫的这个出色的发挥、默契的表现，以及整个防守体系不断的加强，我觉得是密不可分的，不可能说是只是一个人的功劳。你可以看到不是说大卫拉亚他有多少的神扑，对吧？其实我想可能大家都不会认为大卫拉亚有很深印象，有很多很多的神扑。对，这个阿森纳能做到15场吧，好像是15场的零封，是英超最多的，然后丢球数也是全英超最少的，这不是一个人的功劳，这是整一条后防线的功劳，这是包括教练员的这个防守战术的布置等等的。我甚至可以说待会儿再说哈，就是这里稍提到一点，就是包括前锋线，就是尤其是哈弗茨他的防守属性，我之前的节目也曾经说过，其实这也是阿森纳能防守那么好的一个原因，就是我的前锋都已经开始对你的这个后腰或者说对你的后卫的出球进行干扰，去拼命的去防守，这样导致对方的进攻打不起来，那我自然后防线的压力就会减少，那我丢球数就会少。我大概对阿森纳整体的一个表现哈，就先讲到这里吧。前锋线其实进攻方面特罗萨德热苏斯还有就是之前的萨卡和马丁内利就不用说了，还有厄德高，这三个就不用说了。那哈弗茨还是特罗萨德还是热苏斯轮着踢，他们有过伤病，阿森纳也在赛季之初的时候有过伤病的困扰，但是三个人轮着都有一些表现能带领球队一直的走下来，其实也是挺不容易的。怎么说呢，这个赛季我觉得阿森纳不是最完美的赛季，肯定不是说这帮球员状态超乎寻常好的赛季，但是我觉得阿森纳的球员每一个球员，包括一些年轻的18、20岁的球员，他们在替补席上的那些球员也经常能在主力受伤的时候站出来我觉得整个团队的进步是非常大的。我一直欣赏的是阿森纳一直能往前走，一直能进步的这种状态我觉得可能是阿森纳球迷最为欣慰的。
好，那刚才梁老师其实是从整个维度来做了一个分析其实是分析的很透彻的，包括对于整个阵容的分析其实是非常的明确的。 那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啊，其实阿森纳今年其实刚刚梁老师说的一个点，他是胜率最高的球队啊，应该是打破了2002至03赛季，当时应该是26胜啊，那么12平啊，保持了一个不败的赛季。今年其实是28胜啊，应该是多了2场，这里其实多了6分。那你觉得今年阿森纳在胜率如此高的情况下丢分，你觉得就是说，或者说我们叫没有拿到冠军，你觉得主要的分丢在哪儿？或者说你认为哪些分是可以不该丢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赛季和上个赛季相比，其实我们很难说阿森纳在哪些分上是不该丢的，因为说实在，我们可以看到这半年，尤其是从1月1号元旦以后，我们仅输过1场球，就是输给维拉，而且维拉的主场其实今年是特别猛，对吧？输给维拉，我觉得就是任何一个球队都有可能，而且在维拉的主场输给维拉是一个我觉得是可以被原谅或者说可以被接受的一个。但是我们就是因为输给维拉那一场，如果说那场能赢下来，那我们就不会说在最后的争冠道路上那么被动，我们只要做好自己赢下所有的比赛就肯定是冠军，对吧？但是就是因为那一场丢了那3分，所以最后就是我们就差那么2分嘛，和曼城之间。那就要回顾，就是说1月1号以前了，也就是说上半个赛季丢的分。但是上半个赛季其实大家状态也不是那么好，而且受到了很多伤病的困扰啊，像热苏斯，其实他的那个回归，他之前的有过一个很大的伤病，然后伤愈回来之后状态也不是特别好，反而是特罗萨德其实是在上半赛季会就是承担了更多就是解决问题赢球进球的一些责任，包括萨卡像马丁内利其实这个赛季也是有不少的伤病影响，所以说对于阿森纳来说，其实这个赛季并不是说像大家看到的那么容易，其实尤其是对阿森纳来说，在实力上，在牌面上，无论在各个维度上，和曼城其实还是有很大距离的。但是为什么最终能那么接近，我觉得一个是阿森纳有上下是比较有决心的，第二个呢就是他们的这个系统，他们的这种战术系统，以及他们每一个板凳球员发挥出来的一个作用，我觉得是能弥补了阿森纳很多的不足。其实像上半赛季有的时候很多主力都要受伤的时候要靠一些小将去踢，而且还要踢欧冠双线作战的时候确实是很吃力的。所以你说阿森纳今年为什么拿不到冠军到底问题在哪里？那当然我觉得实力上肯定是可以有再多的补强，尤其是边后卫，对吧？那等一下我们再聊说这个就是下个赛季我们怎么展望，怎么去补强自己。但是你说是因为谁谁谁不努力，或者说因为谁谁谁失误，我觉得很难怪罪在某一个人的头上，或者说怪罪在某一场球的头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整个下半赛季已经发挥得足够的好了。我觉得你不可能要求阿森纳你必须全胜，你必须要在伊利哈德，要在维拉公园，你要全取3分，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对于阿森纳的实力来说。我觉得我就是看到了阿森纳没有，就是没有发生奇迹哈，还是只是仅仅拿到第二名的时候，我就想起说，其实当年利物浦在挑战曼城的过程当中，也是慢慢的一步一步接近，然后最终有一个赛季，就是埃及文明的三叉戟发挥特别特别的出色， 状态一直都非常的好，这种超乎、就是基本上是超乎平常超乎寻常的这种表现才有可能说能力压曼城拿到冠军。那都是要98甚至要上百分，你要拿到那么多的分数、你才有可能那个去超过曼城，就可想而知这个难度是有多大。其实89分对于阿森纳来说已经是历史最高分了，但是你打破历史还是第二，那我觉得就很难说是你拿不到冠军是自己的问题，那确实有对手比你更强，我觉得这一点任何一个阿森纳球迷都得承认。
我其实有一个感受啊，其实阿森纳没有能拿到冠军，其实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下半赛季在1月1号之前吧，就是魔鬼赛程这个地方他输给了富勒姆，如果不输给富勒姆的话，可能这场比赛拿下的话那其实会离冠军更加近，甚至于说可能就是夺冠了。因为曼城其实是在富勒姆身上拿到了足足的分数嘛，但是阿森纳其实是这场比赛输了的，也输了一场，那么且是被维拉双杀了。我不知道小梁这个同意吗？
是这样的，我觉得哈，有一点其实是不是特别公平吧？对于非曼城球迷来说哈，就无论你支持曼城以外的任何一个球队来说，我觉得在跟曼城争冠的这个路上，为什么曼城总是在最后十轮八轮取得完全全的全胜？就是完完全全一分都不丢的全胜，然后最后实现反超。一方面当然是曼城自己的实力很强，第二方面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其他的球队，非争冠的球队，非跟曼城争冠的球队在最后十轮八轮里面遇到曼城，就是没踢脚就已经软了，就是被曼城的那个气势给压倒了，吓倒了。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无论是利物浦还是阿森纳还是如果说还有别的球队想要跟曼城去拼一下的话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曼城的对手，你比如说你刚才说的富勒姆其实曼城最后几轮有遇到过富勒姆，但是富勒姆那时候已经是完全躺平放松的状态。那在无论说是在赛程上还是在什么上，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即便是最后几轮，你可以看到阿森纳遇到的阻力其实是比曼城要更大的。因为对手其实也都是无欲无求的球队，也不是说一定要就是争什么名次，或者说在保级大战当中你必须要抢到分的这样的球队，但是我觉得遇到的阻力是不一样的。对手往往有的时候在最后几轮看见曼城腿就软了，就躺平了，就放松了。当然是对阿森纳，对利物浦，对其他的争冠球队，他们还会想去拼一下，想去挣扎一下。很明显像热刺其实不是说一点都没有希望争到前四的球队，但是他在倒数第二轮就是上周中的比赛当中对曼城的这种态度，这个比赛的质量，其实我觉得对曼城的那个威胁还是没有足够大，所以怎么说呢就会有点不甘吧。但是那确实曼城的这种势头是非常的强的，所以他不会介意在赛季初的时候去调整自己的状态以及丢一些分去试错，但是他在赛季末的时候，瓜迪奥拉总是能把自己的球队调教到最好的状态，这是不得不服的其次就是他们有的时候你只是看到了这个积分榜上你领先，但是曼城因为他多线作战，所以 他有很多的比赛会延期，所以他总是会少赛一轮两轮的。那等他这些都补上来的时候，他就是刚好比你多那么一两分，那确实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而且其实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你补赛的时候，因为曼城已经知道了前面的分数嘛，所以他补赛的时候其实可以，甚至可以吧，可以，如果有点心机的话，可以算一算，可以控一下怎么去追那个分， 对吧？
对的。
好，那我们继续说回来，阿森纳啊，那如果我们纵观整个赛季来讲，有没有就是一场两场让你特别深刻的比赛呢？
那肯定是有的。包括强强对话，其实阿森纳确实也，我觉得已经做的不能再多的要求了。比如说跟曼城的两场比赛，一场是主场1-0赢了，那个比赛其实是多少有点侥幸。然后客场是0-0逼平了曼城，其实那场比赛确实阿森纳没有制造多少的机会，但是我也看到了阿森纳要就是拿下这场平局，就是力保球门不丢球的这个决心。尤其是那期节目我也上来讲了，说这个哈弗茨对曼城的中后卫以及罗德里的那个出球的那种干扰，那种拼抢，我觉得可以看到就是整个球队对拿下这一分的那个决心以及阿尔特塔对这个整个球队的整个体系，整个防守体系的布置，我觉得已经做得足够好了。因为上个赛季好像是被曼城双杀的，但是这个赛季我们确实拿到了4分，就是1胜1平。好，我觉得这已经是很大很大的进步了。那剩下的你说还有一些像对富勒姆的比赛，对被维拉双杀维拉今年确实是很强，在某些就是你正好在他最好状态的那个时候遇到了他，确实有的时候这也算是一种运气吧，对吧？但是其实后来维拉也有对过曼城，但是因为那时候他已经比较稳，所以他跟对阿森纳的时候可能那个用力的程度又有点。
维拉对曼城也是那个1胜1负，其实维拉在曼城上拿了3分。
对，那被双杀那还是多了3分嘛，对吧？大家都比起来的话，那所以很难说是，其实联赛太漫长了，38轮，每个球队都是主客场，要去细细的这样去算，其实不是特别有意义哈，我觉得。
对。
但是确实，你如果说只说 Big 六，或者说只说我对前四、对前六的那个分数，其实也都没有意义，因为你整个联赛就是38轮，就是算总分的，它不是算说你们相互之间的那个你就两场比赛对吧？你曼城阿森纳就看你主客场你们谁拿了4分，这个拿了1分，好，阿森纳冠军，不可能的。这不是淘汰赛，不是一场或者两回合制的这种杯赛的性质的比赛，所以整个联赛下来那就是算总分。那算总分的话，那确实就差了那2分，那就我觉得也必须要心服口服吧。
说到维拉，其实维拉今年是让我们最意外的球队啊，就是我们其实一直认为说维拉今年应该是一个搅局者，但是没有想到的是维拉最后成绩相当好啊，排了进了前4，挤掉了热刺跟切尔西，因为切尔西其实后来也是反弹的蛮厉害的嘛，所以今年维拉在埃梅里的带领下，整个成色其实还是很高的啊。必然是因为有这样的6分的失去导致了这样有这样的因果在，当然也其实 真的是你在这样的，我们梁老师一直说曼城属于最强宇宙的这样的一个队伍，在这样的队伍之前，真的其实要挑战这样的队伍，其实能够挑战有勇气且最后是少那么两分，能够排在第二，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因为其实近十年内能够挑战曼城的，其实说实话只有当初的利物浦和现在的阿森纳。说实话其实应该来说除了这两支队伍以外，没有队伍能够去挑战一下他的地位啊！我至少我看了近几年的英超是这样的一个感受啊。
嗯嗯，确实是这样。但是其实也跟我们生活工作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就是很现实的，就是我们的生活当中也不可能说你就是那个最强的那个，你就是曼城，对吧？更多的时候你只能说跟自己比专注于跟自己比，你有没有进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能反映到个人身上，也是我之前因为那个徐老师没有上来节目，他比较忙嘛，但是他和我都是比较有这种感慨，就是有的时候人生就是这样，就是你不可能说你就是曼城，但是你可以跟自己比，你可以说比自己要更进步一些只能做好自己。如果说就是我相信其实大家这两年都挺不容易，对吧？然后在生活工作当中可能也会遇到一些这种有曼城这样的存在，那你有什么办法呢？是吧？那你只能说你自己能自己去努力，自己取得一点进步，可能这跟自己去比就已经很好了。至于最后的这个结果，确实会，我看到就是昨天比赛结束了以后，然后整个版面基本上就是被曼城的那个四连冠破纪录史上第一个四连冠的球队，英超四连冠的球队等等这些报道第二个版面就是利物浦克洛普的告别等等这些，然后阿森纳可能就基本上是凤毛麟角，放得很靠后，或者说很少的报道。但是我想说的是肯定是这样的，因为社会是以结果为导向的，或者说以结果为结论的。然后同时也是我们也总有一个心理，就是第二名其实是最不开心的就是曾经也有人说过嘛，其实奥运赛场，对吧，金银铜牌，银牌的那个反而是最不开心的，因为你大家都有这样的心理，你差一点就金牌的，那铜牌的那个反而会比银牌的那个更高兴。你看我超过了第四名，我第三名我还能上领奖台，我挺不错的，对吧？所以可能我相信可能很多阿森纳球迷今天都不会特别开心，但是我也想同时安慰这些阿森纳球迷真的只要做好自己，专注做好自己，专注在自我提高，我觉得就已经很好了。最后再加一点安慰的就是引用几句歌词也是我之前跟华健说过的，就是什么力量让我们坚强，是什么离去让我们悲伤，是什么付出让我们坦荡，是什么结束让我们成长。我觉得这四句话就是送给阿森纳所有球迷的最好的四句话，然后大家下个赛季继续努力，我觉得阿森纳会有一天能拿到冠军。
就梁老师这么一说感觉要 ending 了，但是我们其实没有 ending， 我们还有一点问题要聊我们回顾一下，其实阿森纳的这些球迷们我们真的比较难过。其实曼城夺冠之后其实把克洛普的告别也变得没那么的就是 版面了，其实也在很后面了，其实基本上都是在报道的，说是啊，曼城无敌，对吧？曼城四冠王，瓜迪奥拉创下纪录，英格兰的纪录终究载入英格兰联赛的史册。而其实我们都忘了，像克洛普啊这样的一位功勋教练，这样的一位，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说，对于利物浦而言，对于英超这样的一个老牌球队而言，也是具有里程碑意识的一个教练的告别，我们就都显得好像没有那么关注了。所以正如梁老师刚刚所说到的一样，就是我们的这个社会就是关注结果导向，他不会去关注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后续也会有一期节目啊，专门来跟大家聊一聊利物浦。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那接下来我们来，
如果成就其实
对，
没有对手，你显现不出来你有多厉害。其实，我觉得反而作为曼城的球迷，要好好感谢利物浦和阿森纳，好好感谢克洛普和阿尔特塔，能带领这样的球队，让自己有这么一个挑战者，让自己在这么困难当中，然后最后取胜。就显现出曼城的实力出来。如果没有这样的对手，那没有意思了，对吧？也显现不出来你究竟有多少新的战术能迸发出来，你有多少的那个韧劲，有多少的反超可以做得出来，你都做不到这些了，然后你就平平淡淡的拿四连冠，那就很没有意思。
因为很坦诚的讲，其实克洛普的离开对于英超来讲，其实会是一个遗憾，他会失去很多的可能性。然后，如果说阿森纳明年的补强力度不够大的话，其实又会出现曼城可能要一家独大的这种局面了。而且是瓜迪奥拉可以说是无人能敌，就是这种就是寂寞是无人能敌这种模式了吧。因为我们其实很明白，利物浦明年的教练是斯洛特，荷兰人。我们其实对于新帅，我们其实对于利物浦接下来的重建，因为换教练嘛，势必其实是完全的重建。就像曼联换了滕哈赫来之后，大家很明显感受得到嘛，就是整个下滑得很厉害。所以利物浦接下来我觉得一样可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虽然说扎叔给利物浦留下了非常好的一个班底，但是留下归留下，表现是不是符合预期，那其实谁都不知道啊。所以我坦诚的讲，我自己其实当然我其实不太适合说这个话了，作为一个主持人，但是我觉得今年我们既然是聊总结篇，我坦诚地讲，我其实并不是特别喜欢阿森纳，但是我希望的是说，明年真的阿森纳能拉一把曼城吧，真的，其实，要不然这个格局就跟西甲会一模一样，西甲就是，皇马和巴萨的格局，马竞添乱，但是我觉得，明年的利物浦可能连添乱的资格都没有，可能就是，真的是捣乱的资格都不一定有，所以可能能阻止曼城的就是阿森纳了。所以这个点上我倒是希望阿尔特塔看看怎么去补强一下，怎么去拉一把曼城，把它拖住。
说到补强，我觉得首先我刚才也说了，边后卫方面肯定是阿森纳现在最明显的一个弱项，无论是防守还是助攻，就是两个边后卫，尤其是左边后卫啊，这边确实肯定是会有补强的，我觉得右边本怀特还可以，但是也如果受伤了呢，那也是很吃紧，赛季的时候也有这个边后卫吃紧的情况，所以边后卫的补强我觉得势在必行。然后中后卫可能还需要一些补强，但是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但是后腰可能还是需要一些补强，因为除了赖斯以外，其实托马斯帕蒂还是这个若日尼奥一是在赛季当中也不是说能很稳定的输出其次呢就是其实他们俩的那个 怎么说啊，档次哈、啊，说的不好听的，就是他们俩的档次和赖斯还是有差距。然后，而且如果万一赖斯伤了，那可能你整个中场就会马上就会掉得很厉害。所以，可能在后腰这个位置上还是要有一些补强。
嗯，
其实反而前锋线上啊，现在来说人手还是挺多的，而且还有一些年轻球员，其实啊也是蛮不错的，可以给他们更多的机会，尤其在一些杯赛啊等等的一些像联赛杯啊、足总杯啊这些啊小杯赛上，可以给他们更多的一些上场时间去轮换，这是重要的。
嗯嗯嗯，是。赖斯身边最好得有一个保护的人，那帕蒂好像最近出勤率也不是很高啊。那若日尼奥其实就本来就是一个进攻型的球员，所以阿森纳完全靠着赖斯，又是防又是攻，其实是挺累的。嗯，那我们其实这也是梁老师已经给出展望了。那我们最后吧，我们最后梁老师给今年的阿森纳打一个你心中理想的分数吧。
分数的话，如果100分，我可能给95分吧。
嗯。
其实已经蛮高的分数，但是唯一差的那5分呢，就是想留给阿森纳去继续进步。也不是说阿森纳明年就能到100分，而是给他更多一些空间。明年是不是我们可以到98、96、97、98都可以，就是可能明年也达不到100分的状态，但是总是希望阿森纳能再进步一点啊，比如说在联赛的积分上，38轮过后，我们明年能不能超过今年89分，我们能不能到90分以上，这是我给阿森纳最大的一个目标，或者说最理想的就是阿森纳明年要不要尝试能超过90分。我觉得只要做到90分啊，超过90分，我觉得那最后是冠军还是亚军啊，不是很重要啊，关键是还是要突破自我。
嗯，
这个是我们阿森纳球迷最引以为傲的。嗯
嗯，好，那我们其实正片的部分都聊完了啊，梁老师还有什么补充和想跟球迷说的没有？我们应该来说，这也是现阶段来讲最后一期英超的部分了，就是应该说总结来说的话，阿森纳这里会是最后一个部分了。我们是分球队来说嘛。
嗯，也没有太多的补充，但是我会展望下个赛季，其实也没有那么简单，因为一是像利物浦换了教练，第二曼联等等这些球队，很大机会是没有欧战了，没有欧战了以后，他没有那么多的战线以后，他专注去踢，而且他也有可能换教练，也有可能换很多球员，这也是一些未知之数。然后还有切尔西，他们最后几轮势头比较盛，
回来了。
对，下个赛季，能不能说成为一支有竞争力的球队还很难说。然后像热刺啊，像这个纽卡，其实纽卡是今年是受到这个欧冠的拖累，所以表现的不是很好。但下个赛季他没有欧冠，没有那么多欧战踢的情况之下，那他是不是又能展现像上个赛季那样的一个竞争力，也是很难说。那总是希望有更多有竞争力的球队去阻击曼城，让整个英超的联赛会变得更像这个赛季一样扑朔迷离啊！大家就是轮流的去领先啊，像这个赛季刚开始有热刺啊，后来有维拉啊，
还有布莱顿，
布莱顿等等都有在榜首待过的时候，所以这个赛季是这几个赛季以来吧，是非常的激烈、非常精彩的一个赛季，而且能把冠军的悬念留到最后一轮，这已经是我觉得是英超的大胜利。不能说是哪一个球队的胜利，但英超他最喜欢看到、最希望看到的 所有的英超球迷也最希望看到的，就是这么激烈的一个联赛。所以希望英超能继续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一些对决和这么激烈的一些竞争。
嗯，是。好，那我们谢谢梁老师，我们这一期就到这儿。我们也希望下赛季开始的时候，我们的梁老师能够依然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多精彩的言论和输出。当然还有徐老师啊，今天其实是梁老师也是带着徐老师这个来发言啊，所以也是非常辛苦。那我们下一次跟梁老师一起录节目啊，不出意外的话，应该要到我们今年2024的德国欧洲杯了。
好的，那到时候再跟大家一起聊足球，跟大家一起分享啊，在足球当中的一些快乐和感受。
好，那我们下一期再会，谢谢梁老师，
拜拜。